网开想要早结束，我们3年一定要结束好，所以我们把握时间。基本上，我们如何回答信仰问题，如何为主做见证，如何带领人归向耶稣哈，那么这个都是我们所最关切的哈，最重要的问题。基本上呢，在以下的时间里面，我会讲一下什么叫做回答问题，人怎么能够认识神？那么，人不愿意认识神，或是人故意要忘掉神，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那么，神的话语、神的救恩的启示怎么进入人心中？那么，在传统来说，怎么样向人所谓的证明神的存在等等这些回答这些信仰问题？因为第一个信仰问题，对方要问的是，慕道友常问的是，或者不慕道的朋友们常问的是，你先证明神存在给我看，怎么能够证明有神？哈，这些问题，那我想这些是很重要的问题。那但是呢，也许你会发现很有点奇怪，或有点不奇怪了，有点奇妙哈。要区分奇怪和奇妙这两个不同的哈。奇妙就是正确是真的，但是呢，不太可思议，很美妙，难以想象的奇妙，是对的事，可是因为你。你的背景或你的环境，或你有所疏忽啊，有所无知，所以不知道，突然发现这个真的很奇妙。奇怪是说不应该是那样子的，可是为什么变成好像是那样的奇怪啊？所以我要说，圣经话都是非常奇妙的，一点都不奇怪哈。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可能很奇怪，但对已经信主的人来说，神的话很奇妙啊。好，那么在这上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一次的聚会，特别在这一个 workshop 里面，我们来思想如何回答信仰问题。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借着你宝贵圣经的话语，借着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声音，好像我们整个心完全归向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开始。谢谢主，你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你的话语去回答这些慕道的朋友、这世人们所提出的问题。好叫他们真是能够愿意悔改，脱离黑暗，进入光明里，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从偶像权势底下归向主耶稣你光明国度里。求主你亲自教导我们每一位，求主你行做奇妙的事在我们生命里面。就在今天，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好人怎么能够认识神？今天我们这个设备比较好哈，所以。省时间了，我就不转身了哈。首先我们说人怎么认识神哈，这个就是讲到什么是启示，启示就是神将人前所未知的真理明显给人，这叫启示。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任何一个最简单的传播学的这个 communication theory 这个理论的话，一定是有一个要完成一个传播，一个 communication 啊，一个传达。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启示的这个 message 这个 information 的来源啊 source 一定要有个 source，然后呢，透过一个所谓的 media 一个媒介哈、一个媒介，然后传到这个所谓接受领受这个信息这个讯息的这个叫 receptor 哈、或 receiver。Anyway，所以这是最基本的，这个头能不能再高一点？哦，好，谢谢。好，那所谓启示呢，就是神，我们说神将人前所未知的这个真理消息传达给人，我们说man and woman。OK，那这个启示这个 process 的过程，这个叫做。Revelation 啊，启示。所以人要怎么样认识神呢？当然，他必须得着从神而来的启示，才能认识真理。那这个我们知道，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救恩就是一个好消息、福音，告诉上帝在基督里如何拯救世人的好消息给世人。就这叫做启示，也就是人怎么认识神呢？其实，并不是说人。 请进啊。从来不认识神，如果你翻到罗马书第一章啊，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你就知道说得很清楚。第一章十八、十九、二十节说到神的事情，如果你有圣经，你翻一下看看哈，你就会看到这神的话很清楚。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这个显明这个字就是启示，就是启示。好，那么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的事情，从神来的这个消息、讯息，一切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怎么显明的呢？当然透过这显明的启示显明了。怎么显明的呢？首先，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十九、二十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是透过天地万物的创造，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虽然你眼睛没有办法肉眼看见神，因为神是没有形体的，但是借着所造之物，神所造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换句话说，神借他所创造这个所谓这个世界，这个 creation 啊，这是一个所谓叫做general revelation。每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都知道上帝，都认识上帝，因为这天地万物告诉他上帝的永能和神性。就像我说了，我从来不需要问你请你证明你有父亲给我看。如果这样问你的话，不是我的脑袋有问题，就是你的脑袋有问题了。每个人都有父亲，天经地义，谁晓得？或者说这个手表呢，我不需要证明有个表匠跟表厂所做的。各位同学，我现在证明这个手表是有表匠跟表厂做的给你看，你会觉得我也有问题，或者我低估你的能力，或是我的智商有问题了。换句话说，这个是，那么这个天地万物这么奇妙，比这个手表精密千万倍的这个天地万物，当然是有个设计的创造者设计的，这很明显。所以神天天向我们说话，诗篇十九篇说得很清楚，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诗篇十九篇第一节，穹苍传他的手段，这日到这日传出言语，那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所以换句话说，天地万物不断地在向我们发出信息，说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你也是上帝造的。那这个叫做普遍启示，每一个人都晓得 general revelation， 每个人都有的，都知道。那但是为什么世人不认识神呢？使徒就说拒绝神呢，不愿意接受神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继续讲了，虽然人知道他，但是却不承认他是神，也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所以呢，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不去敬拜这位创造万有的真神，反而去敬拜是我们的受造之物。所以这是人的痛苦在这里了。每一个人都知道神，但是呢，是人们都不愿意留住对神的认识。所以后面二十几节说得很清楚，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的虚妄的这个心就行那些玷污的事情。意思就是说，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知道神，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把他的事情向人显明，透过这个天地万物所造的。那但是世人拒绝接受神，他不愿意，或者说他承认有神，他觉得不需要理会这个神，要向慕道友证明说显明有一位神不难。他说我相信有一位神，这个世界太奇妙了，特别我们学科学说没有神是不太可能的，爱因斯坦、牛顿、爱迪生都相信有神，不然这世界没办法解释。虽然爱因斯坦对神的定义不一定和圣经是一样的，他相信有一个 impersonal power， 有一个力量在掌控这宇宙。总而言之，每个人都相信这个宇宙是有个设计，有个来源，有一个起始点。既然有起始点，就有一个 beginning point， 就有一个 beginner， 就有一个让他开始的那一位。好，那但世人不愿意接受，就把它抛开忘，以为哦没有神，还以为自己很诚实。因此，这个虽然这个普遍的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不断每天向我们说话，但是呢，它却没办法达到目的。不是因为它的这个启示的功能不好，那是因为人是罪人，人的心被世界神抹瞎了，被魔鬼抹瞎了心眼，拒绝接受光。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说：“那光是真光，讲耶稣基督，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但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是世人的写照。在这样情况里面，上帝就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那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启示，整本圣经的启示就称为所谓 special revelation， 特别启示。那这个特别启示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为我们生命有奇妙的计划。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远离上帝，忘记上帝，不理上帝， 那在基督耶稣里，他的十字架救恩可以洗净我们罪，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与神和好。那是基本救恩信息，这个没有办法从天地万物看出来的，这个要听到福音，读到圣经。所以这叫所谓特别启示，就是所以人是这样子。那人怎么能够接收神的启示？因为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而且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感动，圣灵开恩。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啊，上帝将圣灵赏赐给我们，那么上帝的灵圣灵参透万事，所以我们得到，我们有圣灵内住，圣灵指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上帝的事情，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给属灵人听，这就叫是解释，这叫做启示哈。我们能明白上帝的话。好，那这是讲到这基本的认识了解。所以这样说来，传统来说，像怎么样证明有神呢？那当然，我刚讲过了。因此，今天很多人在布道说要证明有神存在哈，那对方才会信嘛，所以他会说：“你先证明神给我有神存在给我看。”所以呢，传统从这个中世纪的所谓的神学家汤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发展下来，到他的时候呢，他在大概主后13世纪的时候，他已经根据前面的，他到他的时候已经极其大成，叫做 Five Ways 五路证明法，用五大方面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所以。阿奎那这是天主教的神学家，他认为上帝的存在是可以证明的哈。那么他举出哪五大证明的方式呢？他怎么证明说这个神存在呢？哈，他说他的方法，我讲给你们听看看哈。你会常常会听见哈。第一个，叫做本体论的证明法，第一个哈。那这个，OK， 我就写这个英文哈 ，ontological 本体论 ，ontology 本体哈。那怎么证明本体论？本体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这个 being 这个存在它的实体的本体论。他说啊，其实这个论证主要目的是叫以小见大。所以你看啊，我们脑袋里都有个大的观念，比方说我现在我们是这样的人，有东西比我小，比我们大。我们有低有高，到最后呢，一种推上去，有一个至高至大者吧，或者说他是这样推的，说如果你脑袋里有，你会有这种了解大小的观念的话，有大有小，你会为什么会有大小的观念？是因为有一个至大者，你越靠近他就越大，越远他就越小，因此你有大小的观念啊，万事万物都有这个最大的，那么表明你已经有个至大者的观念，那个就是神，表明你有神的观念。从这个本体上来说，有大小的不同，推论说一定有个至大者，这个就证明有个至大者存在，要不然就无所谓什么叫大小了啊。这个当然你觉得听不懂也没有关系啊，这个是哲学上的讲法，只是让你了解他这样的本体论的。所以你有大小的分别，就表示有个至大的，有个大的观念，证明有那个大的那一位就是神，是这样证明神存在。第二个论证呢，叫做宇宙论 （cosmological）。这叫宇宙论 ，cosmos 是宇宙了哈。那么他怎么解释？就是这其实就是因果论啊。他说宇宙里发生很多事情都是有因有果，有因有果，对不对？这个是你，比方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昨天就在这里的哈。那我们昨天在这里，因为钱就在这里。为什么钱在这里？因为我们坐飞机来了，你总是有一个一推推推推推推到最后啊，你总有一个最终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叫做 first cause 第一因，是不是？那这宇宙万物也是怎么样变这么多万象啦这么多八卦也是这样搞的嘛这个一元生两极啊，两极生四象身上变八卦什么，就是它总是万事有个起源，第一个原因。那既然我们现在万事万物都不断在变化，就变明就一定显明有一个第一个开始，对不对？有第一个原因，那第一因那就是神，证明我们现在有这些因果关系，就证明有神存在，不然你为什么相信因果关系呢？有因有果，这个果就变下面一个的因，这个因就这样一旦一个连锁反应，所以有因果关系证明第一因，所以证明上帝，如果没有上帝就没有第一因，就不会有今天这一切的因果关系，这样证明上帝存在，这是阿奎那讲的哈。第三个叫做目的论 teleological。 那这个目的论是指目的哈，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在海边散步，或者说你今天等一下去这个什么 Garden of Gods 啊，这个
看，听说看很多石头了哈，那石头一大堆哈，当然它的比较特别了哈。如果你今天在路上海边捡到一个石头，没有什么特别哈，这个石头不能证明有什么东西存在，只能证明有石头存在，对不对？但如果你在沙滩上看到脚印的话，哎，这不简单了啊！脚印可以从脚印辨别是动物脚印还是人的脚印，对不对？好，换句话说，如果你在沙滩上看到一个眼球，一个 eyeball， 一个眼球哈，那这个眼球精密的很啊，照相机的原理的这个，我们都喜欢照相嘛，对不对？录像也好，照相也好，都是按照人类眼球的这个视觉的原理。好，所以你进入路旁走过，经过看那个眼球，你发现这个东西跟石头不一样。这个眼球的设计、这构造有个目的存在，这个它的目的证明它有一个设计者。目的论就是说，这宇宙万事万物有规律的运转啊，春夏秋冬循环日夜的。你发现有一个方向，有个目的，所以你要说这个世界是像一个石头呢，还是像一个钟表或这个眼球，甚至比这个眼球更精密，就更精密，那就有目的，有目的就显明有一个次目的者，证明有上帝存在，叫目的论的正法啊。好，那么第四个证明上帝存在的这个方法呢，哈，叫做 historical 啊。我现在讲的 five ways 这个五条路来证明啊，这证明所以 God's existence 啊，证明上帝存在啊。啊，这是传统的中世纪发展出来的方法。那么这个 historical 啊，这个历史论的方法是怎么证明呢？他说啊，你看各人类各民族，从历史上来说，从最原始的部落到现今最开发的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神的观念。你不需要他特别解释什么神、上帝，他好像马上就知道了。那古往今来，所有历史上证明每个人都有神的观念，证明有神。为什么每个人天生就知道就证明有神呢？甚至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在东欧也好，在以前的苏联、在中国大陆，想要消灭人有这种神的观念，都失败了。所以现在改革开放之后，你看各种宗教都复兴了，不只是基督教了，道教、佛教一大堆，通通来，每个人都需要有神，都要去烧香拜佛，都要去干嘛，都要去做一些事，想得到神明的帮助，是不是？好。我曾经碰到有一个国内的一个企业家，他不信神，但是他说他也雇过一个樵夫，担着怎么多重的这个香火到山上什么那个名庙去烧香。他说不信，烧求个心安，希望他的事业能顺利。每个人都有神的观念，证明有神。那第五个最后一个这个证明方法叫道德论，也是古往今来所有人的 moral argument， 每一个人都有道德观念。当然我们承认每个人的道德观念不一定一样，各民族各部落不一样，有的民族一夫一妻，有的民族一夫多妻，但是呢这个道德论告诉我们，无论如何他总是有道德观念。比方说即使那一夫多妻的社会，古代的这个原始部落，我们非洲土人好了，他即使一个酋长可以娶很多的太太，但他也知道他不能娶他妈妈做他的太太。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有，他也不能娶所有的女人做他太太，他总是有个 limit， 他的道德观念，有些是可做，有些不能做，要不然他的社会大乱。他要治理那个部落、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定有一个某种程度的道德尺度，法律跟道德分不开，对不对？不论是低或者高，总是有。有一个笑话说到，有个父亲问他儿子说：“孩子啊，将来长大你要娶谁啊？做你的太太啊？”他说：“我要娶祖母做我的太太。”这爸爸听了就觉得很奇怪，问着孩子，那你为什么要娶祖母做你的太太呢？因为啊，爸爸，这很简单，因为你娶了我的妈妈，所以我要娶你的妈妈。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啊。这个小孩他的道德观念里有道理的，他也有一个尺度，他理由是这样，就总是要有个理由，有个道德观念。虽然我们这个今天来看是很荒谬一件事情，可是他总是有他的理在。既然每个人都有他的理在的话，哈，那么表示每个人都有道德观念，不论高低对错了，这证明有一位次道德律的上帝。所以到阿奎那的时候，在中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出这五大。那阿奎那为什么会发展出这五大证明法？不是都是他也参考前人的，那是因为他是这个在中世纪，如果你研究教会历史，知道天主教呢，那时候有修会啊，有一个修教叫做 Dominican， 就是道明会哈。道明会，他道明会的大师、神学家啊，这是这个理论组的这个组长哈。总而言之， 那么道明会的修士在当时的西班牙，西班牙那时候在西班牙地中海沿岸是有几个回教王国占据西班牙的地方的，在中世纪的时候，所以这道明会的修士就向这些回教徒传福音。可是回教徒的伊斯兰文明是很发达的，为什么今天我们的数字阿拉伯数字啊，12345689 0，有没有？就是因为他的早期他的数学逻辑医学都很发达，从中世纪到巅峰，然后呢啊慢慢就下来了，所以今天的这个伊斯兰文明就落后，原因在这里啊。那伊斯兰文明很发达，甚至他们在西方世界哈、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丧失了，在早期教会时候丧失了，就是说在就是早当时都失传了。是的，但是这个他的著作，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呢，希腊哲学家却在回教的著作里保留下来了。所以到中世纪的时候，这些基督教的这些学者们是从回教的著作重新翻译回来，这样重新拾回来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换句话说，那时候回教文明很强的数学逻辑，亚里士多德这套哲学。所以当道明会的这些天主教的修士要向这些回教学者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遭遇问题了，这些逻辑哲学很强啊，怎么办呢？就回到总部 ISI 总部求救了哈。我再说幽默一点 ，ISI 总部啊，道明会总部就请了这个他们的总会的这个大师来写如何向这外邦人传福音。那么在他写的书里面就发展出这五路证明法，可以向回教徒、向这些懂逻辑、懂啊来传福音。所以这五个方法呢，通常你会发现在我们的布道会里面，讲员多半会使用的啊，你会发现多半使用的。那这个方法呢，来证明上帝存在，你们觉得这个证明好不好啊？有没有道理啊？啊，有道理哈。有是有道理，可是呢，也有它的问题存在。我接下来对这五路证明法，有传统的这个证明上帝存在的五路证明法，有一些评估哈。第一个，我们要谈什么？这些当然是证据，作为 evidence 来说，作为证据来说哈，没有问题，这些都是证据，是事实证据。但是呢？当我们说什么是证明的时候，这样你思想哈、啊，我们说我们证明上帝存在的话，这个观念是有问题的。因为首先，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要这样做的时候，或者你的慕道朋友请你证明上帝的存在给我看的时候，这时候你已经犯了一个错误，步入魔鬼的第一个陷阱，就是说，上帝存在是需要被证明的。哎，你懂我的意思吗？上帝存在是需要被证明的，这样的观念呢，就已经和罗马书第一章讲的相反了。因为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上帝的存在是不需要证明的。罗马第一章18-19节说得很清楚，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心里。就换句话说，我从来不向慕道友证明上帝的存在，就像我从来不向慕道友证明说我有个爸爸，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也知道上帝存在，他的问题不是不知道，他的问题是否认或者故意不理上帝存在。罗马书第一章分析我们的罪人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慕道朋友说，哎，请你证明上帝给我看，表示你同意了，人是好像中间的、中性的，有上帝也好，没有不知道，啊，我是无罪的，我不知道嘛，哈，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不错，即使没有人从来没有告诉过你耶稣，但你也知道有神，而你要向他负责，可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罗马书第二章14节内说得很清楚，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并不按照律法灭亡。但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并不表示他们没有律法的功用，你懂的意思吗？神将律法的功用放在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在受审判的时候，他们不会因为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下地狱，但他们会因他们的这个是非之心，那个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面做决定，你懂我意思？中文讲的良心啊，是非的良心。你是不是你知道神，可是你故意不理会神？你所做的是违背神的意思，你也违背着良心的证明，你有罪了。就换句话说，这样说来，每一个人都知道神。我们传福音不是去告诉他从来不知道神这个事，而是去帮助他，让他不要再逃避神，帮助他不要再压抑对神的认识。这是传福音的目的。所以这样说来，第一个，这个说到证明有问题了。因为圣经说到神的存在是不能证明的。为什么？刚刚说第一个不需要证明，因为上帝是显明他给我们看。这个再回到这个启示的这个图，哈，这个接受者是接受启示或是拒绝启示，但他不能够证明这位上帝，因为这个启示显明这位上帝给他。那第一个，上帝的存在是不需要证明的。再来，如果你要讲证明的话，表明你已经把你自己慕道友也好，你要抬高到一个身价，就是说你能够来 批判，来检查上帝他在不在，他对不对。就像我们说有些慕道友会说，哎呀，我听了，我要再听听看，我要看耶稣讲的对不对，如果耶稣讲的圣经耶稣讲的是对，我就信，耶稣讲的不对我就不信。这样的诚心固然是好，可是呢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你把你自己摆在，你可以来分析看看耶稣讲的话是不是对的，哦，那你比上帝还伟大了。你的理性可以审判上帝的话，是无形中把人的理性高举到个地步。那所以当对方说你要证明上帝给我看，你要证明耶稣话有道理，那说我会显明上帝存在给你看，我会靠着神的脸显明耶稣的话给你看。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资格来证明上帝，因为我们是受造物，他高高在上创造主，我们怎么可能去证明他呢？我们有这个本领吗？那小脑袋瓜很多事情都不懂的，什么是时间空间生命都很多是奥秘，这个创造时间空间生命的这个主，你还想着脑袋去理性去分析理解批判然后你才能信？那如果经过脑袋分析之后批判才信的这个神啊，已经不是圣经所说的神了。 Your God is too small， 太小的神是在你脑袋里面的神了。就这样说来，这个证明首先思想就是，第一个，上帝存在不需要证明；第二个，我们也没有能力证明上帝存在。我们要接受上帝已经显明的启示，这是为什么原因。我说我们要分析这个五个方法呢，这个所引用的证据 evidence 啊都是对的，我们可以用，我讲到有用的确啊，我们会有大的观念，那个最大的观念的确啊，但这些本身并不用来证明，是用来显明，这些证据是来显明神是爱我们的天父。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一样，我也用这五路法，但是我不叫五路证明法，我叫五路显明法。我们传福音布道的时候可以用，那不必说啊，现在假装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神存在，我们也不谈圣经，我觉得是不需要这样，这样也是不对的。第一个，你就首先按照圣经所说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你宣告上帝，直接讲上帝，然后在你讲到内容里面，布道里面显明上帝存在，用这些证据来显明。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所以要运用这些事实资料，这叫五路显明法。好，以上我把这传统的传福音证明神存在的方法做一个分析，建议改成五路显明法，我们一样可以使用这五方面的证据。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以上所说的都明白我所讲的吗？啊，能接受吗？OK， 所以这样说来，我们靠着神的话语很有信心，我们不是需要靠着自己凭着自己的努力科学理性什么搞出一套东西来说服对方。我很少发现我想用理性说服对方信主的，因为一个人的问题不只是理性方面的，理性方面的问题需要回答，但是他是整个人 holistic， 整个人需要去思想。那么通常呢不需要花时间证明上帝存在。那如果有人能否定上帝存在的话，那他积极否定的话，表示他其实已经肯定上帝存在，还去否定他。没有人去否定一个不需要否定的东西。有些人拼命反对上帝、否认上帝，那种会一般来说信主时间比较快。啊，我上次讲过了，那种说都好啊，没关系，都行啊，耶稣讲的不错，可以，我再看看，这都好都行的这种人很难信主了，就是他不认真去思想嘛。一个反对最激烈的对福音反对的最激烈的人，当他信主之后信得最认真最真实。 OK， 那么接下来呢简单讲一下，这之后我就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如何回答信仰问题的哈。我讲一上第一个说公心为上，首先你要明白哈，人是很复杂，我刚刚讲过了，回答信仰问题你不要只愿意或者沾沾自喜，哎呀我很棒的把这个所有资料找齐了，让对方哑口无言，我的答案是很标准的啊，完美的，当然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啊。但是假若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你不一定看见对方愿意会信主。我举个例子说，我有个以前大学时代有个朋友，他传福音，他问很多问题，有一次跟他说，假如我能回答你所有问题让你满意的话，你是不是今天就愿意信耶稣？我想了一想摇头不愿意。那换句话说，我就是回答他所有问题都答得很完美，他还是不会信的。因为那关键不是在于理智上能不能明白而已，更重要的是他整个心有没有上层敞开。所以最好的回答问题方法是公心为上，这是我这堂课主要要讲的。公心为上啊，本来我们这颗心是红的，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但当我们犯了罪之后呢，这颗心变黑的了。
难看啊，
反正就是这样，人性是这样。OK，
OK， All right，
那么人心变黑的了哈。那么这个心呢，通常我们说人心的这个这样讲好了，知情意哈，知识这是理智的哈，知情情感啊，意志哈，说 intellectual 啦，好，这还有这个。emotion 啊，这个是 volition 啊 ，anyway 哈，就是 reason 啊，或者是emotion 或 volition 意志啊 ，will intellect 这个 emotion 啊 ，will。OK， 我们说人有的三方面的功能，知情意，对不对？好，请问到底知识、情感、意志的他们之间关系是如何？我们是回答问题，我们是不是回答知理智的层面呢？这是不够的。我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理智上也许有人说，我理智上完全可以接受这位神存在，也可以接受我这人，但是我却没有感受到耶稣。你懂我的意思吗？有的人他可以说，我这没有问题，我能接受基督教讲这一套，但是我就是没有感受到。就像你碰到一个爱人对象，他真是都合乎你一切条件，但是你就是没有，你不来电，就是没有爱，你还是不能和他结婚嘛，对吧？你懂我的意思吗？不但如此，就是你知道他整个条件，他的这个材料，他的这个背景了哈，他的家世，他的成分了，而且你也真的很爱他了，喜欢他了哈，有了感情了。但是呢，你还得下定决心，因为你会发现在你周围出现的够那些条件的，你也喜欢他的人不止一位吧，对吧？就算是有那一位出现的，你能不能和他结婚呢？你家里赞不赞成呢？党同不同意啦？对你未来事业有帮助啊？你总是在想很多，最后你下定一个决心，好，我一定要娶她。所以结婚你需要知情意才能结婚，一样的，做人生里所有的重要的抉择都是这样子哈。如果没有知识上的认识，这是迷信嘛？啊，这感情上啊，这个那感情会变啊。所以总即使有感情，要经得起考验，意志要坚强，所以要有目标，要有计划哈，要有毅力，对不对哈？一般是这样讲。OK， 好。那请问到底这三者关系是如何呢？那有人说这三个是分开的啊，知情意。时间关系，我只讲两种错误的 model， 然后提出我觉得比较正确的 model 给你们参考。第一个是认为这个知情意呢是人的三个最主要的功能哈，但是这是分别独立开来的，就是说互相可能会有影响，可是呢本质上是独立的。所以呢，你要做一个平衡的。人家讲你要重感情，但是要重理性啊，不能没有理性，只有感性，要有意志。这三个是分开独立的个体，但是彼此都要平衡。也许各占三分之一吧，哈。总而言之，这是第一个解释。那这个呢，观念是错，这样的讲法是第一个是错的。为什么呢？你发现有些人他好像看起来很有理性、理智型的，可是却做出一些很有感性的事情。那些平常看起来很有感情、很感冲动的，可是他有时候呢，哎，粗中带细哦，他还是有理性的。所以我觉得你把他三个独立分开，这是不对。第二个讲法呢，就是说啊，特别希腊哲学这样讲了哈，这个知识就是理性啊，知跟情啊，是理性跟感性呢，是两匹这个健马，两匹马很强壮、健康的马，很勇壮的马。那么，所以你要驾驭它，它平衡。不能太多理性没有感性，或者不能太多感性没有理性。那这两匹马就像一个这个马车一样，两匹马的马车哈，拉着一个马车，在上面的马车夫拿着缰绳控制它，这叫意志。所以懂意思吗？就是说有人这样解释说，所以知感性跟理性是两匹马，它可以带你到方向，但是去哪里怎么走，这两个步调要平衡，谁来操纵？我们意志，意志是马车夫。感性和理性是那两匹马，这样的马车是这样。哎，这个解释好像有点道理哈，是不是哈？这当然会有这些，都是有一点点道理的，但是呢，不够或者不够好，这个道理也不对哈。为什么呢？这样，因为其实啊，到底是意志控制我们的理性感性，还是我们的理性控制我们的意志，还是我们的情感控制我们的意志？有时候你爱的不得了的时候，你意志都没有，你的爱会操纵你的意志，对吧？所以这很难说，到底谁控制谁不知道。所以这个图也是有点，这个怎么讲，不够准确，或者说 confusion 呢，会造成这个迷惑的。有的人真是他的理性掌握他的意志啊，不是他的意志掌握他的理性啊。OK， 那回到那圣经的图画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箴言说道， 你要切切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要从是从心发出来的。这个心在圣经里面的用法，它是指 the center of the human personality， 是一个人的生命的中枢中心。人一切的都是从这个心里，像个well 像 spring 这样发出来的。所以你要切切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都是心发出。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解释的话呢，所以知情意它本身不是一个实体，它是这一颗心的一个功能的某一方面的表达。如果是在这个理智方面的表达呢，我们就称为 intellectuals 啊。如果在感情情感方面的表达，就叫做 emotion 情。如果是在意志方面表达，我们就称为是意志哈。换句话说，其实关键不是在于知情意本身如何，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实体，不是一个 substance， 他们乃是一个 function， 同一颗心所散发出来的。所以有人在这个时候，他突然表现很有理性，突然间下一秒钟变成很有感性了，那就不是因为他理性感性失调，那是因为他的心决定他现在要用理性还是用感性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他的心有一个被吸引到，他要怎么样使用他的理性感性。所以换句话说啊，其实知情意本身是空的，它从这个心里散发出来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首先，我要知道他是谁呀、啊。你不会只是要有机械化的知识，你要了解这个人，哎，他的成分啊，他的家世等等这一切，因为你这个心想知道他是谁。然后你发现他，哎，这个人你蛮喜欢的哈，开始发生情感，哎，是你的心来控制，怎么样慢慢放情感，对不对？放长线钓大鱼呢，还是闪电式的？你就会决定怎么办。偷看一些爱情大全的什么书啊，写些情书，总而言之你总会就是心在发号施令的、啊、然后你意志要下决心。所以一个人之所以会结婚，或者得到什么东西，或者委身什么，他都是知识上认识的，情感上产生的皈依，意志上完全的委身。所以关键在这颗心。所以有些人说，哎，这个人他是很重感情，这是很重知识，这其实不然啊，也不要只陷在这上面上，你要从这个地方来看到他的心。这三个是 three perspectives， 三个 aspect， 三个观点层面来看，同样一，所以这个人就是这个人，他有三方面的功能，有理性、感性、意志的功能，是这样来看的。我想这是比较正确。因此呢，所以当他发出一个理智的问题，比方说是罪人，他心里黑了哈，他发出了问题，因为他的心是黑的，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这个前提是被罪污染，所以他的理智上的功能也就被罪所掌管。所谓罪就自我中心，忘记神，不理会神。所以他发一个问题，读圣经的时候，他听到耶稣的福音的时候，他就自我中心来看耶稣福音是什么，对我有没有帮助啊？是不是让我能够上天堂，怎么怎么样了哈、啊？还是要我委身什么，他想的是自我中心的。包括有些基督徒信主之后还是很自私的哈、啊，就这个原因，他的心还没有完全被改变过来。当他从他的心散发出什么，是耶稣说嘛，这个外面的不能污秽人，里面出来才能污秽人。一个树结什么果子，看他是什么树，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所以当他从知识层面，比方问了一个进化论的问题，问了一个什么人造人这什么基因工程问题，其实那关键问题不是只是在这个表层，在他里面。像我说了，我可以在进化论上提出很多证据说进化论是错的，达尔文进化论错，演化论错，但他的心如果就是无神论、唯物论的话，他还是会继续相信那个达尔文进化论，因为在唯物论的这个心来说，他不可能接受创造论，他不会接受有个神的。那么他如果排除这个神的可能性，他就是无神论、唯物论的话，他就只能接受达尔文进化论了，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接受。换句话说，如果你只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够的，你要进他的心里面。比方说我讲耶稣复活，举出很多证据给你看，坟墓空啦啊，然后门徒生命改变啦，到最后官长欺骗，这很多很多理由来解释，就是所以可以证明，我们可以显明耶稣复活。圣经讲了耶稣复活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OK， 好，所以坟墓是空的。那再来说，就是门徒偷去呢？不可能，门徒不可能为偷去尸体而牺牲生命而殉道。而官长偷了，那也不可能，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只要把耶稣尸体拿出来，就可以摧毁这个基督教，他们摧毁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可能？说昏睡说耶稣那是昏倒了，后来他就醒过来走出来了， 昏倒了那个醒过来，还把大蛇推开，然后把罗马兵丁都把他们解决，然后他能够出来，更不可能。所以综合以上结论，只有一可能，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好，那我们这传统我们可以用的证明，的确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OK， 你又碰到这样的人，他说 OK， 好，你证明了， So what， 这只不过是在证明了2000年前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 Well， 你又怎么证明他就是神呢？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呢？问这种问题有没有？这是哲学家在问的问题了哈。不错，你证明有一个人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你又怎么能够证明他是神呢？ See， 这颗心如果他拒绝抵挡，他的心就是说，好，我可以接受有人复活，但是我不能接受那个复活是显明神的大能，显明他神的儿子。他不接受圣经的解释，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清楚，他以复活大能显明他神的儿子。他不接受这个前提的解释，他就会曲解这个证据。好，所以这样说来回答问题，我刚刚讲了，不只是 intellectual， 当然不管他从哪一方面，他从知识方面提问题，我们要回答。回答的目的不在于只是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要从回答这个问题里切回去他的心里面，向他的心提出挑战。所以这个心是他的根啊，外面就是它是 root 了，外面这些情感意志的表达，这些只不过是这些 shoot 这些芽或者这些开花等等。所以回答问题观念要抓到那个重心，就是一定要切入他的心，所以这叫攻心为上，攻心为上。那么所以这是回答问题关键。你注意看，我们的关键不是在满意于回答某一个问题很完美的答案，通常这些答案在这些教会的护教卫道学书上都会找到的，但是比方说像麦道卫的铁证代判他写了很多，但是呢你会发现，若是这个人心不改变，他不会接受的。耶稣当时包括他的使徒保罗彼得大有能力，还是当时还是有人没有信，还是有人不愿意信，可见他的心要被改变。好，说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关于我们这个人的心的这个解剖这个分析啊，我们了解人心之后呢，我们就要攻心为上，所以一切的目的要攻进心里去，不要只停在这上面而已。比方说让他哎呀感受耶稣的爱很温暖啊，这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或者基督徒的爱很好，但是如果他没有办法从这里，或者你没有从这里切到他的心的去的话，我会告诉你，他就会利用你对他的爱，或者说教会帮助他，他来一阵之后他就不来，他受洗之后人就不见了。为什么？他觉得他得到他需要的东西了，他的心没有被改变，外面他的爱感受到你们的爱，但是他没有心里面感受到神对他的爱，还是不行的。是 OK， 我是尝试从这个圣经用心这个字，我刚刚讲过了，心是整个人 the center of the human personality， 整个人的中心啊，那人的一切的 function 都从这个心散发出来的。所以引用真言那句话说，现在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包括知识、情感、意志，从心里散发出来的。所以简单说，就是 the center of human personality， 人的人格整个的中心。那我们要带领人全心归向主，这个心要被主得着。就是为什么将人所有的心意都回向顺服耶稣基督。这个John Bunyan 约翰本人他写的这个那本书，天路历程，这是。那么他讲到人心城，后来他写了一本圣战 Holy War， 也讲人心城争夺战。其实今天传福音打一场的属灵争战，就怎么样把人心夺回归向基督。他本来就属于基督的，但却被魔鬼抹瞎了心眼，被魔鬼俘虏了，所以把他夺回来。回答问题关键在这里。好，那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哦，我等一下会讲对，好，等一下你会看我从这个常见的问题。好，比方说对，下面我会列举这些常见的问题哈，常见的问题。那么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啊，我实际的例子，我有一次在我以前在费城念神学的时候，在教会里服侍，那么教会里出现了一对家庭，很奇怪的哈，这个先生也信主了，女儿也信主了，妈妈就是这个太太的妈妈也信主了，那这个姐妹她就是没信，就这个姐妹她姓王啊，她呢，她的先生信，她的女儿信了，孩子信，她妈妈她没有信，她还告诉我说，
他还不断向别人传福音，劝别人信耶稣。这是一个非基督徒的宣教士 ，non-Christian missionary， 很奇怪哦。他就是他常在教会里，他这样。我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其实问什么？就是说这个坏强盗大坏蛋，他大概不太喜欢毛泽东了，懂吗？毛泽东啦，哈，比方说了哈，害死这么多人哈。就到最后，如果他临死前悔改了，啊，上帝啊，请你赦免我，啊，这个罪就一笔勾销了。他是好了，他是得救了，可能被他害的人惨了，啊，他如果上帝要这样做的话，他就不公平了。所以他的问题关键认为，上帝会愿意接纳这个大坏蛋、大强盗、极恶的人临死前做件坏事，临死前悔改，上帝还愿意赦免他、接纳他？哈，这个他不能接受，这个王姐妹他不能接受。如果上帝是这样的话，我没有办法接受，这太不公平了。这个好像有一点点道理，是不是？你听起来啊，做件坏事就说，哎呀，主要赦免我，就没事了，天有这样的事吗？还有公理，还有王法吗？在他觉得，所以他的问题在这。他说，我问过很多牧师传道人，他们都跟我讲，我都不能接受。他们劝我说，哎，你不要管他，你就信就好了。他说我不能，我一定要弄清楚这个。虽然其他都接受，他也传福音啊，但这个他不能接受。好，现在怎么攻心为上？你看，如果我在他，当然好，比方说我们这是他的知识上他的问题，对不对？哈，当然包括情感一直都有了，我等一下会让他看见，我会让你看见。那如果有人打转了，我说上帝是公平的，因为这个强盗呢，怎么样怎么样哈？我们每个人都是坏人啦、哈，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大罪小罪，他考59分的跟考0分都一样不及格，上帝也会赦免考0分的，我们是59分。那你讲这些，我想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他听过很多了。那现在，所以如果我继续陷在那个沼泽里面的话，那就很麻烦。再讲再好答案，他还是不会接受的，因为他就是觉得这样不公平。所以现在我知道，不是他的问题有问题，他的心有问题了。但他这么离神的国不远了，可是他的心有问题了，所以我就从这里，好，他的问题我要切回去，怎么切呢？首先我就说，我说这个王姐妹啊，当然，如果这个强盗做件坏事，上帝赦免我，然后继续做完之后再去洗手，再做，这样的话，上帝是不会赦免他的，因为人看人看外貌，人不能知道对方是真心悔改，但上帝是检查人心的。如果这个大坏蛋、这个强盗他的悔改是假的，只是为了准备下次再继续犯罪的话。只是为了逃罪的话，那他一定不会得到赦免。好，所以这样的人我们不谈了。我们现在谈的是那个做很大的坏事，但是他真的悔改了。我们谈这样的人，对不对？好，好，那我就说，请问呢，王姐妹啊，假若希特勒啊，或者毛泽东。这个你心目中想这个最大的坏蛋，你最讨厌，你觉得这个人绝对不能被赦免的，你觉得这个人假如这个人做尽坏事，他后来悔改了，真的悔改了，而他是你亲生的弟弟，你愿不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我后来想了想，假如是你的儿子更好了，我就当时我就说假如是你的弟弟，因为他只有一个女儿。我为什么问他的问题，就是公信为上，因为关键在于什么？我们分析很清楚，他之所以不能赦免那个极大的坏蛋，是因为那个人跟他没有关系，他不爱那个人。对一个没有爱的人的时候，你不爱他的时候，你不会想赦免他，你只想用上帝公义对待他。所以我们常常祷告，主啊，求你的慈爱怜悯我。我从来没听过基督徒神啊，求你用你公义来对付我。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祷告，但是我听过神啊，求你用公义去对付他。有没有？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那些欺负的人。人都是希望求上帝的爱怜悯自己，上帝公义去对待别人，对吧？特别那些让我们吃苦的人，人都是这样，就是因为你不爱他，你跟他没有关系。假如这个人是你的亲生的儿子或者弟弟，你的丈夫，你心爱的人，他犯尽了大罪，但是他真的悔改了，我相信你会再给他一次机会的，对吧？如果你爱他的话，所以我只要问这个问题，就叫公信为上，我就切回去的问题了。假如他是你弟弟的话，他真的悔改了，你愿不给他一次机会？他没想到我这样子绝地大反攻啊！他以为又碰到一个牧师不能回答他的问题了。那当然，我相信是圣灵感动我这样回问他，就切到他心里去了。他不讲话了，然后想了一阵，说：“啊，吕弟兄，我知道了。”我就立刻带他啊，把福音讲给他听，再一次讲清楚给他听。当天晚上，他就决志祷告。就信主了。
因为多久就要回受洗了。所以这就是我所谓公心为上，我不再去处理那个公不公平的问题了，因为这是表面问题，是你的心里有对他有没有关系，有没有真的爱。那上帝是爱我们，上帝爱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那长阔高深的、啊。所以我们之所以不愿饶恕那样，是因为我们没有爱他的心，我们觉得他应该被上帝公义对付的，这个原因，这个结，他的心的结，这个结一旦解开之后，他整个人没有问题了，那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是不是？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OK，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需要有人抓头，不是问题啊，还是有问题你就问好了，你有问题吗？跟现在目前讲的有直接关系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是。我想主要是关键是我们需要对神和对自己有一个更基础、更根本的认识，这样我们就能够回答这些神与人之间一切我们可能会有的问题了。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也承认我们不是万事通，我们不能回答所有问题。所以这是你很好的问题。我接下来讲就是说，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回答问题，第一个先搞清楚什么是问题，而且是问题有没有错。当圣经里面你发现有人问错问题的，比方说约书亚，他在耶利哥的平原观察敌情，准备怎么样作战计划的时候，有一个拿刀的在他面前出现了。就问了、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抵挡我们，你是敌军是友军呢、这样问的啊。约书亚记者，你问你回去看一看。那么那个拿着刀的那一位他说什么？他说 neither 都不是，意思说你的题目问错了，我不是你的友军来帮助你的，也不是你的敌军来抵挡你，我是主耶和华军的元帅，要来做你的指挥官的。哇，约书亚赶快这圣地的脱鞋，他赶快跪下来下拜，是不是？换句话说，约书亚问错了问题，他问是你是来帮我还是来抵挡我的，都不是，我不是来帮你的，我是来做你的主，做你的元帅，来带领你的。新约里呢也有人问错问题，使徒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回答说，圣灵降在你身上，你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回答的答案不是门徒要问的，门徒是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问的是一个 when 的一个 question。 耶稣回答说，这个时候你不要问，这不是你可以晓得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时，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地方。所以主耶稣给了一个 what 的一个 answer， 他问的是 when 的 question， 主耶稣给的是 what answer， 表示他问错，他还在想，这些门徒在想以色列国要复国，他还是有这个政治上的这个犹太的弥赛亚的观念。但主耶稣告诉他说，耶稣就要传福音直到地极，透过圣灵来装备你们神的能力。所以换句话说，你们所需要关切的，耶稣说不要去问以色列什么复国，你要做的是怎么样等候圣灵在你们身上降临，你们要传福音直到地极，遵行大使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问题也会问错。所以当我在回答，我常常有机会组织问题解答的时候，我就第一步先讲说，首先我们来搞清楚我们的 game 这个 play of 这个 rule of game， 我们把它讲清楚啊，不要弄错。所以你问那些问题呢，如果有错我会修改你的问题的。当我们问题问对的时候，就已经走对了一半了。问题问错会带领错误的方向。所以我刚刚说了，那个小孩跟他爸爸说，爸爸，我要娶祖母做我的太太，因为你娶我的妈妈，所以我要娶你的妈妈。这个问题我说是个荒谬的问题，你懂的意思？因为他的问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回答。另外，常常这些知识分子啊捣蛋的问题就是，上帝能不能造一块他推不动的石头？你有没有听过这种问题啊？有啊，类似这种问题是哲学的诡辩哈。上帝能不能造一块他推不动的石头？无论答或能或不能，都他就用这个来否定上帝是全能的啊！这个题目很简单嘛哈。那这是我们中学、大学常常想的问题，别人这个非基督徒常常在捣蛋问的问题：上帝能不能造一块推不动石头？他如果不能，他不是万能；他如果能的话，他也造了一块他不能推动石头，他也不是万能的。那事实上，这个问题有问题，他已经把这个陷阱埋进来，一个 phrase： 上帝不能推动的石头。我们要回答说，你的问题有问题，你的问题错了，因为里面的问题有个 phrase， 有个关键，就是你说有个关键就是上帝推不动，在基督徒上帝没有事情是他不能做到的，他要做的事他都能做到，而且他做的事跟他本性不会相违背的。换句话说，上帝不会无聊地去造一块石头没有意义的。 那么上帝的每一块石头它都能推动。换句话说，你这个问题本身已经把上帝不能造了，上帝不能推这个观念已经摆进去了，这是个陷阱。你已经主观上先摆了一个上帝是不能做事情的这个 phrase 进去了，所以这个题目这个问题是有问题。这样一揭穿之后，他的问题就垮了，就瓦解了。所以首先就是要除去这些错误的问题，问错方向的问题。所以然后我刚刚讲了，哎，你能不能证明有上帝存在啊？完了我就修改他的问题。第一个，上帝存在是不能证明，是显明的。第二个，你我没有能力证明上帝存在，我们只能接受上帝的显明的启示或者拒绝而已。所以我就把他问题改，接下来我就不必去证明了，我也只告诉他说，圣经讲得很清楚，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你行不行？所以这个问题第一先修改之后，然后就比较把它对准方向，在回答了之后，然后切到他心里去。是。他要这样做啊，但是他的时间表还没到。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所有邪灵被摧毁到无底坑里去，受到魔鬼他使者的刑罚，然后新天新地啊。OK， 就是因为你不是上帝啊，我不是上帝啊，就see，你懂意思吗？这就是说，上帝是万能的，没错，他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他有他的时间表。但我们是受造，我要谦卑承认。就像我的小孩，他会问爸爸，你为什么不让我吃糖果？我是牙医嘛，哈，所以我小孩糖管的管制比较多一点啊。我不是不让他吃，我只是他晚上刷牙前吃，吃完就刷牙哈，睡觉了。白天尽量不给他吃了，不给他吃糖。那所以他可能会恨我，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他说，爸爸是爱你的。你看那些其他小朋友牙齿黑了，什么蛀坏，你就晓得爸爸保护你了。换句话说，他的成熟理解的有限。同样，我们在墓道的时候，我们问的问题有很多。是有障碍，我们有被有偏见的问题。一旦我们真的相信，因为神本身就是真理。哦，对了，你昨天没有来太可惜了。我们之前讲三棵树，对不对？还记不记得生命树分别三棵树？因为神本身就是真理，所以他就是真理。你不能去证明他是不是真理，你不能爬他上面去。换句话，他说耶稣要再来，要解决摧毁所有邪灵，要时间是那个时候，那就是真理。现在不这样做有他的原因。如果他现在这样做的话，大概很多人也没办法得救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早就有人问彼得书信，就说为什么主耶稣还不来呢？甚至今天还问你两千年怎么还不来呢？彼得回答说，主不是单言，他乃是宽容，他不愿意有一人只能愿意万人悔改。换句话说，如果神现在摧毁一切的邪灵的话，那么还没有听见福音这些他们怎么办？他们就都灭亡。懂我的，所以福音要传到万民，所以神有他的美意。我可以很多方法来回答问，但是就是说，无论怎么回答，关键在于，因为我们受造物，所以神有他最好的时间。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在这里的。好，假如你是慕道友问的问题的话，我就问了，你真的关心这个问题吗？这是攻回去了，攻心为上。所以你相信身上有邪灵，对不对？不然你不会问这个问题嘛？你就表示你相信身上有邪灵，对不对？那请问这邪灵哪里来的？你从哪里来的？为什么邪他是邪的？其他有良善的，那你有造物主的上帝吗？这换句话说，你相信上帝对不对？那你愿不愿意真的心悔改，求上帝来摧毁邪灵呢？按他的时间他的方法呢？那我们先祷告好不好？接受耶稣我们救主。换句话说，我把这个球又抛回去了，你不能光问我有邪灵被摧毁问题。你怕不怕邪灵会摧毁你啊？邪灵为什么不摧毁你，你知道吗？因为上帝在保护你啊。你是啊，很多人被邪灵压制，为什么上帝现在上帝保护你到没有被邪灵压制？上帝恩典，每一天都是恩典，活都是恩典。既然你真的这样相信的话，好不好？告诉你个方法，在你身上，上帝可以立刻摧毁所有邪灵工作，就是接受耶稣。你虽然没有像那些发疯的魔王一样，可是呢，你身上有骄傲、嫉妒、贪心，你也有邪灵工作在你身上。你以为你没有啊？每个罪人都有啊，犯罪就听魔鬼的话，都是呢。说谎之父的儿女啊，所以你做任何邪恶，你跟邪灵是有关系的。你要不要在你真的求上帝摧毁？现在就求上帝摧毁你身上所有邪灵，好不好？就是摧毁你身上的罪嘛。那赶快信耶稣，就现在祷告。这才显明你问的问题是真心的嘛？你懂我意思？这样，这就是 每次都是有礼貌的把这个忠心啊恭心为上，但他的心不能逃避主耶稣的福音，也不能逃避他的问题。其实我发现慕道友问的问题啊，他如果认真的这样了解他问的问题的这个带来的 consequence 结果的话，那每个问题都会把它变成福音性的了。然后圣经啊，圣经都是真，都是神迹吗？啊，我们啊显明圣经都神迹。好，那现在圣经显明这个问题是说圣是神迹都可靠吗？比方说问题是，那么圣经上说耶稣行出神迹可能吗？他不相信嘛，他是科学家或怎么样？那就问题就来了，恭心为上，你认为那些神迹超自然不可信，那是因为啊你不认识位伟大超自然的神。你想想看，神能不能行神迹啊？当然可以啊。那神都不能行神迹的话，那还是神吗？你读福音书那个困难不是因为有神迹所以读不下去，你懂我的意思？那是因为你不相信耶稣是神啊。你相信耶稣是神，他当然能做这些事，要五饼二鱼五千人一万人吃饱了，瞎子的开大风洁净全行走，他不能做这些才奇怪。所以关键对你而言不是神迹有没有可能发生，在于有耶稣是不是真神。好，我们好好来查圣经，好看耶稣是，如果你先放下了成见耶稣是真神的话，至少你不能肯定耶稣不是嘛。如果耶稣真神的话，那神迹一点问题都没有，有神必然有神迹。所以我是这样处理神迹问题的，我不必跟他辩论说啊，这神迹用科学什么解释，那就反而是反神迹的，不对了，你懂意思吗？不必用科学来解释圣经，本来就是神迹，这上帝就作为，所以耶稣是神，这仍然是我们所有问题的关键嘛。就用这个把他 push 到他必须面对耶稣，让他做他的决，他不一定会信，那至少他面对耶稣的福音，面对耶稣的真光，做他的抉择。好，那么所以我刚说过问题是这样，如果那个问题实在是你不会回答，没有关系，你说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我回去再请教我们牧师。也不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专业，比方说如果你问我进化的问题我可以回答，因为我是生物学背景的，学医学的。你问我天文学的问题我懂一些，但是我不会懂很多。如果一个很难的问题是专业的问题，那我也承认我不是，但是碰到这样的我也不怕，因为我都分析过他们为什么问题了。我说好，你觉得有什么你说过我听，他就可以解释过他的问题所在，就我的层层了解了，我还是能够回答他的问题。好，你说天文学上怎么样证明了什么星云大爆炸啊什么，所以有这个世界。好，就算是星云大爆炸出来，那至少你说星云爆炸有个起始一爆炸变成这样吸收什么能量，这好，那请问这有个起始点爆炸这边，好，那表示宇宙是有开始，对，宇宙有开始，那宇宙有开始证明既然有开始，有一个 beginning point 就有一个 beginner 啊，就有一个让他起始的人，那一位啊，那个就是神。所以你的说法证明你相信有神嘛，只是你不知道罢了，你懂我意思？所以不论他说什么，即使我不是星云人爆炸专家，也能从他所讲的推回去，你迫使他不能够再否认上帝，不能再逃避上帝，这是我们回答问题关键。那接下来所以就说不要怕问题不能回答，让他讲的你能懂的范围之回答。那么问题本身是不是正确修改？那真正的问题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问题啊，是他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他被世界神抹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光照到他心里，但是那吩咐光已经从黑暗里照出来，上帝已经显了耶稣的面上。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告诉我们什么呢？世人被世界的抹瞎心眼，所以他们故意否认神的道，不接受真光，但是福音来的，就像当初神怎么在那个创造的时候，在黑暗混沌的时候，他说要光就有光，福音就是新的创造，耶稣神叫那光，要有光从耶稣的面上反照出来，照进每一个罪人心中，让他能够心眼得开。你懂我意思说，所以他的问题最根本在于他的心，他的心眼黑的，心眼瞎的，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发出来这些问题都是小事情，都并不是最重要，重要是这个心是黑的，看什么都是黑的，像一个黄疸的人看什么都是黄的一样，他戴上有色眼镜看一切事情，所以我们要除去的有色眼镜。那么再来路加福音十六章讲到那个财主拉撒路的比喻，你们还记得吗？那个比喻哈，那财主最后说，那我有五个兄弟，可不可以叫拉撒路复活去给他们看看，他们就不必和我一起来受苦了。亚伯拉罕说不必了，不用了，他们如果要信的话，有摩西的书律法书可以读，他们若不信这个摩西的书律法书神的话，就再多人从死里复活去给他们看，他们还是不信。真的有的人经历神的医治，有一个下半身颈部全身瘫痪的， 在西班牙有一个 mission 为他祷告，就他得到完全复原医治，好之后成为当地的一个 drug dealer 卖毒品的。你很难想象他经历这么圣灵的奇妙医治，可是他没有真的悔改啊。所以可见神迹其实是印证所传的道，如果他不接受的福音光有神迹其实是不够用的。所以换句话说，那个财主的故事告诉我们，再多人从死里复活，他的兄弟都会解释掉。你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圣殿幔子上到他两半，对不对？然后呢，在耶路撒冷城郊外许多的坟墓开了，有些很多圣徒都起来走进城里去。你有没有读到圣经？有没有记载？有啊。可是很奇怪哦，既然有这耶稣死的时候，耶稣的死带来这些人复活，他们复活了，他们走进城里去，没有人接受，或者不能说没有，就是实际上没有记载他们大批人看这神迹就悔改信耶稣，他们还是大批人没有信耶稣，逼迫基督徒了。所以神迹光有神迹是不够，一定要印证所传的道。所以讲回来，那么真诚问题在他的心，所以攻心为上。常见基本问题，时间快到了哈，我底下大概还有十分钟，我把这个大家常问的六个问题简单回答给你听，看看你觉得给你参考哈，六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那些从未听过耶稣基督他们的结局如何？有人问的问题啊，我妈妈、我爸爸或者孔子啊等等哈，那些，那第一个我们回答说，神是公义的。第二个，没有任何人会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而因此没有相信他而被定罪。他从来没有听过耶稣，他怎么会因为没有信耶稣被定罪呢？但是他将会因为违反自己的良心道德标准那个是非之心而遭审判，罗马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六节讲的。第三个，每一个人从这受造界都有足够资料知道上帝的存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二节，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因为显明在人心，因为神已经很显明啊。但是呢，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会得救的。圣经说得很清楚，耶稣是唯一道路。使徒行传四章说，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其他别的名，我们靠得救。那么，但是已经听到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必定会按着他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福音受审判。所以约翰福音说得很清楚嘛，信子的用不信子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些现在就是我们的攻心为上，反切回去了哈。哎，某某啊，你何必那么关心孔子呢？啊，孔子得救没有？我不知道。当你到天堂去，发现孔子在那里，他会说上帝是公平的。当你如果你去地狱，发现孔子在那里，孔子也会说上帝是公平的。你又不是孔子，把孔子交给上帝吧。现在你已经听到耶稣的福音了，我先担心你了。你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你的结局很悲惨的。所以好不好？你现在决志接受耶稣。所以你问我是那些没听过耶稣的人会怎么样，我就回答你了。但是呢，你现在听过耶稣咯，你要怎么办？那个这个时间关系，我实在没有没关系。这个有些问题我们到礼拜六下午还有两堂如何传福音的时候，我有机会再回答一些问题好了。这个问题我回答，我也碰过实际的例子讲给你听啊。我又在做传福音训练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在小组里她跟我说，她说我妈妈带她去教会，她也很想信，但是呢她也很想信，她也觉得很需要信耶稣，但是她说她不能信。为什么呢？因为我妈妈说我的爸爸已经过世了，他没有信耶稣，那么他到地狱去了，如果我信耶稣上天堂，跟他两地永久分别，那实在是太痛苦了，我不忍心看我丈夫这样，我要到地狱去陪他。我听到是很感动啊。为什么？这是一个真诚的一做母亲，她和她丈夫在一起，我们中国人特别讲丈夫在一起，不管去地狱我也要地狱跟他在一起受苦了。哇，这真正的爱，你不要轻看他。我说但是呢，我说这个姐妹啊，你赶快跟你妈妈讲，赶快信耶稣。为什么？因为啊，你到地狱去等，如果等不到的话，你现在在天堂里，你去地狱那不是更惨？你懂我的意思吗？就说 How do you know？ 你怎么知道你的丈夫在地狱呢？他说明他在天堂啊，只是你不知道，因为在生前你没有机会看他决志，对不对？我也没有说他的先生一定会在天堂，我只是说你赶快去劝你妈妈讲，说不定你爸爸在天堂哦，那你最好到天堂去等比较好，比去地狱等好哦。为什么呢？有一个实际的见证，有一个姐妹，她为她先生祷告很久，现在没有信主。那结果呢？这个祷告了好多年还是没有信。有一天，她丈夫开车去上班，路上出了车祸，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那姐妹就很难过，就埋怨上帝，神啊，我祷告这么多年，求你拯救我的先生，他现在死了，他没有机会，他到地狱去。主啊，我生气了，你就不听我祷告，我也不要去侍奉，我也不教会。他从此之后呢，跟上帝发脾气闹别扭，就不去教会，也不读圣经，也不祷告，人生变成虚空，没有意义。直到后来有一天，三年之后，大概三年之后，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开一个 conference 会议，他代表他的这个所属单位开会议。那开会会就像我们这样挂了牌子，名字啦，从哪里来的。那有一个 gentleman， 有一个男士，看到他的牌子名字，瞪了一下，他说：“你是不是住在那个地方？”“对啊，是我在地方。”“那有一个某某某某和你一样，他是我先生啊，他已经过世了。”“啊，哦，那我不知道。”“那我那他是车祸过世。”“啊，这样子啊，那我一定要告诉你。”“啊，我是基督徒，是因为你先生带领我。”“不是，我是基督徒，是因为我带你先生信主了。”“啊，怎么会这种事呢？”“是这样，我正好这个男士说那一天在你们的城市办事情，那我在路上正好没搭上什么车子或什么事，我没搭上车子，还是我没有交通工具，我搭便车，我这样子，结果正好你先生经过路旁让我上去，他很好心。然后在路上我跟他谈起来，我说我基督徒，他不是，那我就跟他谈，他说他太太实际上就是你就是了啊。那么但他没有信，我就跟他们讲耶稣，讲神怎么样拯救我，讲福音来听。他听得很感动，眼泪掉来，我就请他看看路旁，然后我们一起祷告，他决志接受耶稣。然后到了地点我下车，他继续走，然后后来他出车祸，是这样。所以这个他这个先生死了，已经到天上去了，信主得救，但这太太不知道，他又难过又懊恼，三年跟上帝怄气，这是白费了一场。他的先生得救了。所以我就说，比方说这个姐妹，她的爸爸是她的妈妈啊，这个做爸爸的，她以前可能听过耶稣的布道会福音，可能，但她都没有觉知。但她临死的时候，她可以在弥留的时候，她还有意识的时候，她想，她在就像这个谢牧师躺在那个床上，看那一幕一幕出现，她有可能，对不对？她想到她以前参加布道会，她现在想需要耶稣，她想到她女儿是信主的。所以他那时候，主啊，我以前没有信你，现在我要离开世界，求你接纳我。有可能我是 imagine， 有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假，有可能啊，有可能他信了。那如果他信的话，只是你不知道，就他可能到天堂去，那你去地狱等他不是太傻了吗？那他如果是没有信的话，你到天堂等他也没有损失哈，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 ，anyway， 我就说。有可能他在天上，至少你不能现在在地狱里。所以你不管怎么样啊，你把你的先生交给上帝，上帝一定有他的办法恩待你的先生的。我不说他得救没，我不知道啊，事实上我是不知道。但是呢，你赶快写信说把你的先生交给上帝最稳妥的。所以这种用这种方法也是一种切入方法啊。总而言之，好，有什么问题没有？抱歉，时间要到了啊。我是最后就是说，你一定要靠主人的祷告啊！而且你知道这个人他的问题不只是知识上的，他整个人要来看他的需要，他整个方面，他的问题问的是问了半天也是他不知道的问题。所以通常问问题到最后，我就说，我这样回答问题有没有真的回答你问题？他如果犹豫一下，我觉得还没有。那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心里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哎，他就说你放了很多烟幕弹啊。这搞了一大堆，其实都不是你真正的问题，都替别人问的。那如果上帝这样，那其实他所只是找到的理由，想来觉得基督耶稣的福音不是马上需要性，可以不信的。他找这些理由，这些理由都拿掉之后，你应该切入他的心里面，你需要耶稣。我看得出来你的心现在很空虚的，你需要耶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是问题回答能带领人得救，但是上帝施恩使用这个媒介方式，让这个障碍突破之后，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大能切入他的心里，无论哪一方面，切他的心里，让他整个人归向主，求主怜悯，给他悔改的心，让他得救。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像在这门课程里面，我们所谈的很有限，就是不论很多的软弱，但是主，你的话语是生命的大能，主，你是全能的主。主，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中，也把那些你差遣安排在他们周围的人交在你手中，愿意透过他们的言语、生命、生活整体的见证，带那些人悔改完全归向耶稣，好叫福音真光能够照遍每一个人的心灵，福音能传到地极，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啊，与我们同在， 祷告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主你忠心良善的仆人，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不谬讲上帝的话，回答人心真正需要，是因着你的恩典，你的福音。主，我们这里做不到，有依靠你的话语，依靠主圣灵大能。主要使用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得听福音的祝福，得蒙拯救的媒介。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